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3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治病求本，必益有方。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的11月8号，《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八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刚死，又传出11月1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江苏洪泽湖监狱暴力转化，潘旭军出狱前被殴打致死；甘肃严护旧被秘密判刑2年7个月；2022年多名中共司法界高官被查。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11月份获知中国大陆又有17名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含冤离世。上海李文娟老人遭迫害20多年，家破人亡，李文娟和丈夫厉玉清、女婿侯亚刚三人相继被迫害致死。黑龙江哈尔滨葛振华被呼兰监狱迫害致死，山西太原罗宝俊被晋中监狱迫害离世，辽宁大连刘红霞被看守所和大连市新华医院迫害含冤离世，黑龙江李民遭受十多年冤狱残忍迫害含冤离世，年仅52岁，生前满口牙被狱警打掉。辽宁刘桂花生前工资被盖州市社保局全部停发，江苏南通陆德全生前曾遭5年冤狱，他已到了可以办退休的年龄，因中共经济迫害不给办理退休金。吉林省舒兰市70岁的孟祥富生前工资被停发，河南63岁的李爱平生前被当地社保局非法扣押养老金，致使他从此拿不到一分钱生活费，而社保局还多次催他退还养老金，迫使他靠捡废品维持生活。法轮功于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公开传出，因祛病健身和提升道德的奇效而红传海内外，到90年代末已有上亿人修炼。有评论指出，当时权力欲妒忌心极强的江泽民认为练法轮功的人太多，同时法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反衬出中共的一切不正，也是江泽民不能容忍的。1999年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的残酷镇压，持续至今，已造成成千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含冤离世。2022年11月30日迫害元凶江泽民死亡。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善良教师法轮功学员潘旭军先生2015年5月被沛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诬告，2016年被沛县法院枉判5年半，随后被截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冤狱期满的前10天，即2020年11月8日被迫害致死。在2020年10月份左右，江苏洪泽湖监狱政法委书记张建忠下令要强迫转化所有法轮功学员，让这些人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当时狱中所有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每晚只让睡2个小时，迫害时间最短的也长达2个月，白天犯困就打耳光、喷辣椒水，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折磨殴打，这些法轮功学员全都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据江苏洪泽湖监狱的知情者说，潘旭军就是在这期间被殴打致死的。包夹犯人李文华受狱警指使逼迫潘旭军转化，潘旭军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长期坐板，坐板是强迫保持一个姿势坐在小凳子上，如果犯困就用喷辣椒水、打耳光等各种折磨方式。潘旭军被罪犯李文华重击太阳穴，造成脑部重伤，导致死亡。2020年11月8日是潘旭军应该刑满释放前的10天。洪泽湖监狱通知潘旭军家人 说他得了脑溢血死亡。潘旭君家人不接受这一说法，玉芳就通过潘旭君所在县、镇、村的干部，对其家人威胁利诱，逼迫其家人同意接受赔款私了。据知情者透露，洪泽湖监狱11监区狱警贾立功、江苏洪泽湖监狱政法委书记张建忠对潘旭君被迫害致死负有直接责任，而洪泽湖地区检察院对此事明知疑点重重，却不去追究，反而替洪泽湖监狱掩盖。潘旭君当时所在监区，几乎所有的囚犯都知道这件事，却都被威胁，不准说出真相。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25日，甘肃省天水市法轮功学员严护旧先生正在自家门市部经营农资生意，突遭中共人员入室绑架。一年多来，因他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家人被看守所拒绝会见。近日得知，他已遭中共秘密判刑2年7个月。现年56岁的严护旧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他一改从前散漫吊儿郎当的做派，变成求真务实、勤奋善良的好人，做生意童叟无欺，货真价实。严护旧因信仰真善忍，屡遭中共当局迫害。2001年严护旧去北京上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大法好，被非法拘禁、遣送、拘留、洗脑、非法劳教2年迫害。2008年严护旧被非法关押，妻子马小红被迫流离失所，家中只剩两位老人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2021年6月25日严护旧正在经营自己家的门市部，突然闯入四个不明身份的人，逼他签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四书，严护旧拒绝，随后遭绑架抄家。严护旧被非法关押到天水市秦州区皂胶乡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中，严护旧不放弃信仰，看守所人员剥夺了他的接见权利，家人一直不能得到他的任何消息。近期得知严护旧已被秘密判刑2年7个月。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司法界高官最近纷纷落马，今年又有多个曾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法院院长、检察院党委书记、高级法官获罪。2022年4月，山东省潍坊市通报，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原分党组成员、四级高级法官周昭福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7月对周昭福开除公职，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2022年8月26日，贵州省铜仁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对被告人、原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院长唐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并对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据山西2022年8月消息，原山西省永州市法院院长黄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2年9月，河南省许昌市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桂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主动投案，目前正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2年9月30日，原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胡一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2022年11月，原安徽省宿州市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戚怀民涉嫌受贿一案，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安徽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戚怀民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2022年11月，广东省惠州市中级法院原党组书记、 院长陈思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律审查和监察立案审查调查。上述司法界人员在任职期间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对当地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批捕、拘禁、起诉、判刑等迫害，他们作为主要负责人均负有重大责任。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遭到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请听时事评论，治病求本，必亦有方。请听时事评论，治病求本，必亦有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日。三国时期，杨修和杨荡叔侄两人共事曹操，杨修被曹操处死后，杨荡惴惴不安，因为他经常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害怕被查，打算趁最近押运粮草大捞一把就告老还乡。不料杨荡突然胸口胀闷，像一块大石头压着，整天如坐针毡。华佗给杨荡开了两张处方，第一张处方上写着二乌、过路黄、香附子、连翘、王不留行、法下、必拔、朱砂。熟知古文章法的杨荡把这八味药名的头一个字上下连贯一看，这不明明是二过相连，王法必诛吗？二过就是指他错上加错呀。杨荡的如意算盘被华佗点破，不禁大惊失色，冷汗直冒，但觉得胸中似乎好受了些，遂打消了在军饷上大捞一把的邪念。杨荡打开第二张处方一看，顿时哎呀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昏死过去。原来处方上六味药名的头一个字谐音是赏汝棺木一副。过了好一会儿，杨荡睁开眼睛，倒觉得心清身爽，再也没有胀闷的感觉，病竟然痊愈了。这时华佗不请自来，告诉他得病乃贪婪气郁凝集而致，现在气随汗出，吐尽淤血，积消淤化，恶病已除。杨荡从此再也不敢克扣军饷了。神医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鼻祖，其医术之神在于医心。杨荡心生贪念，又怕被查，心乱如麻才是病的根本。华佗借方劝诫，杨荡知道贪财会丧命，吓得打消邪念，病也就好了。所以古人讲养生即养德，养德即养心，天人合一。人们普遍认为病毒是人心败坏造成的，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那么病毒不侵的根本就是人心向善。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2021年4-5月份，美国俄亥俄州一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Nancy 刚搬了新家，朋友约他一起去大雾山国家公园游玩。前两天他有些发烧，但他以为只是个小感冒，不以为意。 去大雾山郊游的那天， Nancy 的朋友开着一辆 SUV， 一行五人出发了。 Nancy 由于身体不舒服，一直躺在后座位上，一路昏睡到了大雾山。第一天其他几个朋友去玩， Nancy 一个人就躺在小木屋里睡觉。到了第二天， Nancy 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后来 Nancy 回忆说，发烧非常严重，身上一会儿滚烫一会儿凉，交叉着进行，三天来我根本吃不下去饭。然而当时 Nancy 自己还有他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他是得了 COVID-19。 在朋友的劝说下， Nancy 坚持着起身出门，但是上车五分钟后， Nancy 立刻就想吐，司机赶紧停车并打开了车门， Nancy 整个人从车上倒了下来。 Nancy 回忆说，倒下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不行了，我的手像鸡爪一样攥在一起，脚和手冰凉，攥成像鸡爪子一样在抽搐，浑身上下感觉是麻木的，呼吸急促。当时我躺在草坪上，我感觉自己生命到了极限了，但我想还不能放弃啊，我还不能死。我当时还有个感觉，念九字真言，求求法轮功师父救救我。就那一念之后，朋友就把我用车拉回小木屋。回到小木屋后， Nancy 躺在床上一直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直到睡着。第二天 Nancy 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身体发汗烧退了，没事了。 Nancy 回顾这段生死经历时说，我没有想到一个晚上就好了，烧退了，头不晕了。躺在草坪上那一刻，我感到生命走到了终点，我知道是大法救了我，是师父救了我，真的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我对师父的尊敬和感恩。后来 Nancy 去做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Nancy 的血液有 COVID-19 的抗体，这意味着 Nancy 在两个月前确实感染了 COVID-19。欧洲的病毒学华裔专家董宇红就此表示， Nancy 的检测结果确实显示他确诊感染了 COVID-19 病毒。董宇红说，如果没有打疫苗而体内产生抗体，那一定是感染了新冠病毒，因为抗体的产生一定是要有病毒的成分进入到体内，如果没打疫苗，那就去除了疫苗的来源，那就是自然感染。很多人确诊也是通过查到体内有抗体而确诊的。董宇红曾经收集了从2020年1月1日到5月31日报告的36例武汉肺炎患者的改善案例，整理了一份临床科学实证关于成念法轮功九字真言的研究报告。报告发现，这36例患者总体症状改善率为 100%， 其中26例症状康复占比 72%， 10例症状改善占比 28%。 报告给出的结论是，通过系统回顾来自世界六个国家六个族裔的36例武汉肺炎感染者的报告，经过初步医学研究分析表明，诚心念九字真言对这些武汉肺炎病毒感染者的病情具有显著快速改善的临床效果。真善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时，就是接通了宇宙的正能量，强大而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病毒抵挡不了强大的正向能量，瞬间就被杀死。念诵者心越诚， 越能调动宇宙中的正能量，越能得到大法的护佑，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据明慧网报道，通过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实例很多。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治病求本，必益有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跟您聊聊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正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传出，到了1999年，有1亿的中国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在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亲戚中，是不是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呢？也就是说，法轮功在9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深受欢迎的全民健身运动。那么您想一下，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什么中国还会有这么多人练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了以后身心受益，而且还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为什么后来共产党不让练了，他们还这么坚定呢？而且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联想一下，共产党每到一个时期就要来一场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城，到这23年来迫害法轮功，政治运动是接二连三。其实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实理由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练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有5套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以真善人的宇宙特性为准则，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修炼。法轮功强调重德，注重人心性的修炼。所谓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人的心性之外，同时又修命，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显著。很多在医院难以治愈的慢性病、疑难杂症，在练法轮功后得到了康复。人们有了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道德水平，大家都是你为着我，我为着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睦了，家庭更和睦了。那么受益的人自然就会告诉给亲朋好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轮功就这样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开来。到1999年7月，共产党禁止法轮功的时候，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了1亿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超过了当时中共号称的6000万党员的人数。就连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的家属都在练法轮功。人数一多，便触动了中共当局敏感的神经。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要求合法的练功权利。当时江泽民为此感到震怒，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发出了镇压的信号。也就是说，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并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的人数多，而且法轮功修炼者有着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共同的世界观。法轮功学员并不认为他们的修炼与政府有任何冲突，可是江泽民却将其视为威胁， 把这一佛家信仰与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真正的原因是江泽民妒忌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
如果你到村里去打听，村里都会说杨中耿是个好青年。一天，中耿的妈妈收到通知，看到的却是中耿被折磨死的惨状。中耿妈妈当即昏了过去，当她醒来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发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在看守所里，有一名警察手上拿着皮鞋，他正用鞋底使劲地左右开弓地扇着一个年轻小伙的脸。小伙的身材瘦削，神情清朗，然而用不了多久，小伙秀气的脸就肿了。接着几名警察又动手把小伙的外衣强行扒下，然后把他推出门外，强迫他在雪地里站着。这时是2000年的12月，门外早已经是积雪遍地，小伙被强制在雪地里长时间的赤身挨冻。这里是山东乳山看守所，这名小伙叫杨中耿，25岁。隔天，杨中耿就被从乳山看守所转送到烟台看守所，烟台看守所又把杨中耿单独带到一个山腰上的不知名的宾馆。在这里，杨中耿不仅没得吃没得喝，他还被罚站罚蹲，2天1夜都不让他睡觉。到了第二天晚上，警察又把杨中耿带到4楼，并把他吊铐起来，杨中耿他只能脚尖点地。当杨中耿终于被从吊铐中松开后，他看见一名警察拿着一根电棍走了过来。这根电棍约摸70-80公分长，有杯口粗细。这警察说，这根高压电棍有100万伏。电棍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有点吓人。杨中耿知道这又是一种折磨他的方式，为的是让他放弃修炼。原来杨中耿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当电棍电到杨中耿身上时，他感觉身体像是针扎似的疼，但不是一根针扎，是有许许多多针同时扎在身上，那种痛苦难以描述。警察在杨中耿身上换着地方电， 每次电流打到杨忠耿身上时，他感觉自己浑身的细胞每根神经都在疼痛，都同时被强大的电流在电击着。而他人虽然被电得好像快晕了，但身体所有的感官却依然灵敏地感受到被电击的疼痛，那么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些疼痛，会让人完全懂得了什么叫生不如死。警察一边电着杨忠耿，一边对着他吆喝着，他们有时用言语侮辱杨忠耿，有时又对他叫骂恐吓。杨忠耿不屈服，仍然坚持修炼，警察对他进行着各种威胁。在这种生不如死的长期电击折磨中，杨忠耿闻到了焦糊味儿，那是他的皮肤毛发被电棍电糊了的味道。后来这名警察电累了，就由另一名警察接手继续电着杨忠耿。当电棍电到杨忠耿的脑门时，那种滋味更令他难受。要知道，用电棍电击人的头是可能危及人的生命的。那个时候杨忠耿的大脑就像抽筋似的，一种抽搐的感觉，而电击造成大脑的抽筋与疼痛更是直接消磨了杨忠耿的意识。这时杨忠耿已经是全身冒汗，意识逐渐模糊，他的大脑不太能运作，他想不起来什么。警察在身旁对自己的种种叫嚣，杨忠耿已经是听而不闻。几名警察轮流电着杨忠耿，把他全身电了个遍。被吊靠着的杨忠耿感觉自己一直冒着烟火味和胡椒味，非常难受痛苦。渐渐的，杨忠耿被折磨的脑袋一片空白，完全不能运作了。他唯一剩下的一个意识就是法轮大法好。杨忠耿紧紧地抱住了这唯一的一个意念。杨忠耿以莫大的承受力坚强地承受着这样的酷刑折磨，他坚持着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到凌晨时，这几名警察打累了困了都走了，但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这人拿起高压电棍专门往杨忠耿的头上电，从整个脸开始往后电。在杨忠耿极端难受的难忍中，那人却非常突然的，好像自己触了电似的，突兀的丢下手中的高压电棍跑了。没有电棍电击的痛苦，杨忠耿的意识清晰了些，他意识到了这些警察企图害死他。这时屋里只剩下杨忠耿一人，他脸色惨白，嘴唇发青，模样着实吓人。杨忠耿费尽力气走到窗口，他想要活命就必须逃离这里。于是杨忠耿爬出四楼的窗口往下逃。此时杨忠耿身上到处都被电棍电糊了，逃到地面上的他却顾不得身上有多大的伤势，更顾不上给伤口止血。在凌晨的夜色中，他摸黑逃离。然而警察很快就发现杨忠耿跳窗逃走，警察随即拿着设备对杨忠耿进行大搜捕。而逃难中的杨忠耿看见了一个柴垛，他赶紧躲进这个柴火垛里。很快的，有警察往柴垛这边走来，杨忠耿屏住呼吸，全力保持镇定。在夜色的掩护下， 果然警察没有察觉地走了过去，他们没有发现杨忠耿，而此时杨忠耿身上的伤口却一直往下淌血，但杨忠耿依然不能给自己止血，他不敢稍有动静。没多久又有警察往柴垛这边走近，这一次警察依然没有发现杨忠耿，又走开了。然而随着时间分秒的过去，杨忠耿的伤口流血不止，他已经失血过多。年轻的杨忠耿此时意识又开始有点模糊，他已经连续几日接连经受不同的酷刑折磨了。然而这时却又有警察走向柴垛，警察手中仪器发出的滴滴声仿佛一下子惊醒了杨忠耿，虚弱的杨忠耿紧张了起来，他顿时心跳加速，却因此被警察的仪器给侦测到了。杨忠耿被发现了，他被带回了四楼。到了四楼，警察没有理会杨忠耿的伤，只是拿了一张写有跳楼与警察无关的文书让杨忠耿签字。警察跟杨忠耿说，签完了就放他回家。杨忠耿签过名后，一名叫于书建的警察又对杨忠耿说，明天就放你回家了，但你一身血怎么见你家里人？你快去把血迹洗干净，不要让你家里人看见难过。杨忠耿心里着实不愿让家人为自己担心难过。听了这话后，杨忠耿用一桶又一桶的水一遍又一遍地清洗自己。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杨忠耿不记得自己用了多少桶水才把血迹清洗得差不多。然而这时杨忠耿却听见那位叫于书建的警察在外边对另外一个人说，他一身血，看守所都不敢收他。杨忠耿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烟台看守所根本没打算放他，只是想把他转送到其他看守所去。隔天杨忠耿被带回烟台看守所，被关进看守所的杨忠耿躺在地上，他不吃也不喝。到了第八天，杨忠耿被拉出去进行野蛮灌食，几个犯人摁住他，用一根胶皮管强行插入他的鼻孔里进行迫害性的灌食。杨忠耿的鼻孔、嗓门被插得鲜血淋漓，剧痛无比。后来杨忠耿又被注射不明药物，他的意识模糊，思维也越来越不清晰，杨忠耿变得精神恍惚。更后来杨忠耿被转送到浙江瑞安市看守所。杨忠耿是浙江瑞安市马屿镇籍人，他从小就酷爱武术，如果到村里打听杨忠耿的为人，村里都会说杨忠耿是个好青年，因为他不仅肯吃苦，更是乐于助人。杨忠耿看见穷苦的人就会拿出身上带的钱给人家，如果遇到要饭的也很大方，身上没零钱他10元20元都给。杨忠耿有个弟弟杨忠省，两人差3岁，兄弟俩气味相投。杨忠耿是当地知名的气功爱好者， 1995年，杨忠耿才20岁，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来弟弟杨忠省也跟哥哥一起修炼，他们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因此兄弟俩都成为村民口中的好青年。在2000年12月时，杨忠耿拿着高音喇叭在山东乳山市跟民众讲，江泽民等人因为记恨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对有一亿人民如此尊敬法轮功师父而嫉妒不已。就在江泽民个人强烈的妒忌心驱使下，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发起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制造了各种污蔑与造假的宣传。杨忠耿对民众说，应该立即停止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因为这事儿，杨忠耿遭到上海、烟台、乳山警察的绑架。在瑞安看守所，意识模糊、精神恍惚的杨忠耿写下了不练功保证，之后他被判刑三年，缓刑五年执行。回到家里的杨忠耿摆脱了不明药物的控制，杨忠耿依然继续修炼法轮功。2008年，杨忠耿还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三门峡灵宝市的610办公室列为网上通缉人物，杨忠耿的照片被打印出来四处发放。在2013年6月28号，杨忠耿的妈妈收到通知，他与家人赶到三门峡灵宝市。到了灵宝，忠耿妈妈他们见到的是杨忠耿的尸体。原来杨忠耿在四天前被警察抓了，然而竟然就在这短短的四天时间内，一个爱好武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被活活打死了。忠耿妈妈看见杨忠耿的尸体上遍体是伤，忠耿的一只脚黑青，他穿着裤头盖着单子，凶手下手极其残忍。忠耿妈妈看到儿子被迫害的惨状，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悲伤惊吓过度的忠耿妈妈昏了过去。而当忠耿妈妈醒来后，她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是悲伤，是愤怒。听众朋友，我们无法得知忠耿妈妈的感受，也许忠耿妈妈的失语症是因为迫害太过于残酷，以至于她无法分清自己的感受，于是忠耿妈妈就被这种漫天漫地复杂的情绪给封锁住了，她无力面对自己的感受，也无人可以诉说。又或许有些悲伤过于沉重，像是埋藏在海底的深处，因为太深沉，所以说不出口，所有能说的、想说的话只能卡在喉咙，开不了口，发不了声，哀哀无声。不会说话了的忠耿妈妈让我们知道了，人活于世，伤可以这么深，痛可以这么沉，而忠耿妈妈这种无声的脆弱却更是令人心碎。忠耿妈妈自那天之后，她很长一段日子都不会说话。 又过了三年，4月14号，中耿妈妈家里来了几名警察，他们说中耿的弟弟中省被抓了，但是弟弟中省却绝食不吃不喝。警察让中耿爸妈拍个录像，劝弟弟中省吃饭。中耿妈妈一听，她扑通就跪了下来。中耿妈妈对警察哀求地说道：我大儿子已经死了，求你们给我这个小儿子留条活命啊。10天后，24号下午，中省的姐姐不放心，她打电话给国保大队警察问中省到底是生是死。警察告诉中省姐姐说是活的。有没有骗我？没有骗你，生命保证。但是在国保大队生命保证的3天后，就是27号，看守所的警察却给了中省爸爸另外一个答案。看守所的警察在电话中说，中省在4月21号，也就是6天前，他就抢救无效死亡了。当家属亲人在5月4号赶到郑州时，在殡仪馆里看到弟弟中省的遗体穿着整齐。中省爸爸把遗体的衣服脱下来检查身体，发现中省的头顶部位是肿的，他七孔出血，耳朵鼻子用棉花塞住才不致流出血来，而中省前面4颗牙齿是假的。因为遗体已经冰冻的原因，中省爸爸无法打开中省的整个口腔，只能看到前面4颗牙齿是假的，是他们装上去的。中省爸爸又看见中省肚子上有好几个小黑点，中省双手的指甲乌青，而中省下身生殖器龟头已经被烧焦了。看着这样的遗体，任谁都会明白中省生前是遭受了酷刑。但是在场所有的家属，没人知道中省遭受的是怎样残酷的、令人发指的折磨。就在中省爸爸检查弟弟中省的遗体时，中省遗体的手指上突然流出鲜血来。中省爸爸惊讶不已，他用自己微微抖动的手指头蘸了一下中省的鲜血，拿到一个个警察面前让他们看。中省爸爸对着警察说，我儿子尸体冷冻了10来天，现在手指上还流出鲜血来，说明血是有灵性的，知道亲人来了。我儿子死得很惨，你们干的坏事，你们都会遭报应的。中省爸爸说话时，在场的警察吓得连连后退，没人敢开口说出一句话来。在看过中省遗体没几天后，中省爸爸就病倒了，住进医院里了。听众朋友，中耿从小就酷爱武术，如果到村里打听中耿的为人，村里都会说他是个好青年，因为他不仅肯吃苦，更乐于助人。如果没有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发生，中耿妈妈至今还会看到中耿、中省两兄弟每天练着功，然后看见他们热心慷慨地帮助穷苦的人，把自己身上的钱掏出来给要饭的，他们的家庭会和睦而美满。 如果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不曾发生的话，这对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兄弟俩会为邻里做出许多贡献。如果这一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不曾发生的话，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让生命去感受。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